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大圣起信论讲记》第五集。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从第305页开始到326页。那这个部分我们先给大家先念一遍啊，原先的经文是这样写的：云何修止观门，为熄灭一切戏论境界，是止意。民见因果生灭之相，是观义。初个别修，渐次增长，至于成就任运双行。好，这一段呢，首先呢，我们呢就跟着秉持导师讲解的顺序来跟大家稍微做补充。首先谈到的，这里面谈到的止观这两个字，在学佛的过程中，止观呢始终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经常在许多的法门里面都会看到止观这两个字。所以呢，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可以好好的理解一下大圣起信论讲的止观到底是讲什么。一般人觉得止观呢，一定都直接会想到修习禅定的状况，也就是所谓的四禅八定的状况。但是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正如平时导师有引用的一句话，念佛不在嘴，参禅不在腿。这个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念佛呢是在心里的意念，真正的参禅呢也仍然是在心里面去参，而不在你呢如何盘腿打坐去修定。因为呢这个修定的这件事情呢，毕竟都还是在世间的诸法里面。比方说佛陀当年他在这个出家寻道的时候，他曾经跟过两位修学，当时啊修学禅定的这个大师，一个叫做阿罗罗伽蓝，那另外一个叫做玉陀罗摩子。阿罗罗伽蓝呢，他所修习到所证的禅定叫做无所有处定，另外一位玉陀罗摩子呢所证的禅定境界叫做非想非非想处定。那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两个定呢，在一般我们在说四禅八定的时候，那个是最高的最高的两种的禅定的境界。佛陀呢在跟这个两位师父在学禅定的时候呢，学到了很快就证到了这个所谓的最高的禅定的这个境界啊。但是呢根据记载，佛陀很明确的就知道说，这个并不是究竟啊，并不是究竟。因为呢禅定呢一旦定力散失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终究还是回到世间的运处界的诸种状况来。所以呢佛陀当下就决定说，这个并非究竟，所以他当时就舍弃了跟继续跟随这个两个师父，而继续往前求法。所以我们才说止观这两件事情在大圣起信论讲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以四禅八定的眼光去看。因为呢大圣起信论它的目的是要让大家对于大圣佛法升起的无比深厚的信心。那既然要对于大圣佛法升起无比深厚的信心，自然所有的言谈都必须要拿着大圣佛法最核心的义理来告诉佛子，才有办法让佛子升起无比的信心。当然就不会是拿外道也同样可以修的禅定来在这里讲止观，您说对吗？另外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为什么这个外道也能够同样证得了这些四禅八定呢？在佛法里面呢，它只是一个方便而没有触及核心呢？我们给大家引的经文是楞严经的经文，在楞严经的经文是这样说的：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犹为法尘分别隐士。好，这一段呢佛说的非常的斩钉截铁，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好，大家如果对于所谓的 坐禅啊、修定这些事情有所了解的话呢，大家通常也都会知道，随着这个修的这个坐禅的这个禅定的境界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灭掉了越来越多的妄想。这表示你在禅定的境界越修一层一层的修上去的时候，终归就是要把所有一切的妄想熄灭。可是妄想这件事情，不就正是我们的所见所闻所觉知吗？所以妄想没有，从来就没有超出过所谓的见闻觉知。可是佛在这里讲了，纵然你把一切的见闻觉知都灭尽了，然后呢，内守悠闲，这不就讲的是说，纵然你禅定境界已经到最高最高的境界，你可以完全都没有妄想，然后呢，这个心就安住在里面，所以叫做内守悠闲。纵使你可以做到这样的话，佛说那个仍然是法尘分别隐士，不是跟我们的什么，跟我们要参禅呢无关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刚好是一个佐证，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要能够找到大乘佛法的核心，也就是自每个人的自心如来的话，那么就必须要用参禅的方式。可是参禅却不是在这个腿上面下功夫，把这个禅定功夫练得极其深厚就能够参透的，不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首先呢，我们看到了止这个意思呢，在经文里面谈到的止，什么东西叫止呢？所谓的熄灭一切细论境界是止意。好，这里看得更清楚了。一般人看到止，都会觉得说，那就是上座啦、打坐，然后呢，进入禅定的境界呢，止息了心中的妄想。可是马明菩萨这里讲的，却更告诉我们是熄灭一切的细论境界。什么是细论呢？那我们也引这个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利论》来告诉大家，在卷十九中经文是这样说的：三种言事名为细论，于四种有言说有所宣谈，亦名细论；能发语言所有寻思，亦名细论。好，那么这个三种言事呢，后面呢，在卷八十一的经文里面有讲，所谓的十一处者为略有三种言事：一者过去言事，二者未来言事，三者现在言事，如今广说。换句话说，三种言事就是呢，讲的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的这些事情。那么什么叫四种言说呢？同样的，弥勒菩萨有开示说，云何四种言说为一见闻觉知所有言说。好，大家看到这里呢，有没有觉得说，刚才好像才看过见闻觉知，对不对？是的，在前一页里面呢，我们才给大家看过的楞严经里面的经文就已经有讲到了，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尤为法尘分别隐士。在这里呢，弥勒菩萨就讲说，这个四种言说指的是见闻觉知的所有言说。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见闻觉知的所有言说都是叫做细论。所以把这个的整个把它整合起来呢，大家可以看到呢，马明菩萨讲的熄灭一切的细论，这个细论呢就包含了一切的见闻觉知，所以表示熄灭一切的见闻觉知的境界，好，是止意。好，这个止意呢，这个表示说呢，并不只是单纯的禅定的境界。那或许呢，大家会觉得说，那么这个是不是表示说呢，把一切的妄想熄灭了，又如同刚才讲的这个禅定的境界一样，那就是止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止观的全部的意涵呢？并不是如此， 因为呢，整个指跟观合在一起，就是构成了我们参禅寻找自心如来的全部。所以当我们在参禅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够受到了这些妄想的这个左右，因为如果你的心都一再的追逐着妄想跑的话，你又如何能够参禅呢？所以指的这个部分呢，指的是说呢，你要有这个方法，有这个定力，能够让你不受妄想的左右，能够进行参禅，而不是尽是坐在那边，如坐在那边看起来好像是一切都是如如不动，这样子的方式就只是禅定，世间禅定的状况而已。那么所以呢，平时老师在这里呢才会跟大家说，想要远离一切的戏论，真正要离弃一切的戏论的话呢，要第一步就要寻求明心，而打破无始无明。那这个里面又是更进一步，因为呢，我们刚才谈到的说，在参禅那个阶段的止观的话，不受这个妄想左右，可是参禅过后，等到你已经明心开悟了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开始知道说每一个人的自心如来他的状况是如何，他有如何的功德妙用之后，那么对于世间所有的一切而言的话，你都能够深切的了知世间一切不外乎是在如来藏的境界中起起落落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观见一切的世间法的时候，都会成为都会成为呢他呢有戏论的这个状况。好，那所以说当你能够心得决定，对于你自己开悟明心所证到的这个境界能够心得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对于外面的一切的这个见闻觉知所来的一切的戏论就不会再去追逐它。所以这个是更深一层的熄灭一切戏论境界的旨意。也就是说这个部分的止呢，它的重点就是要开悟明心。好，那接下来呢谈到观呢，马明菩萨说，明见因果生灭之相是观义。好，那这里面呢关于这句话呢，可能会有许多许多的学佛人呢因此而就看到说，凡是我们在看到世间万物的起灭的话，那不就观吗？只要你说如是因如是果，那不就观吗？可实际上呢，这里面的道理并不单纯。请注意到大圣起信论的它的立论的用意，就是要透过对于大圣根本义理的浅义解说，让大家能够对大乘佛法升起无比的信心，愿意尽其生命去追求大乘佛法，这个才是大乘起信论立论的真意。所以在这个明见因果生灭这一项来说的话，也不会仅仅是从世间的蕴处界世间的这个万法生生灭灭的这个表象上面，就能够透过这个建立大家对大乘佛法的信心啊。因为要建立对大乘佛法的信心，一定要告诉大家大乘佛法的核心义理是什么。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观，所谓的明见因果生灭之相，不会仅仅只是在讲表象上面的生生灭灭，因为这个还牵涉到所谓的真正因果的道理。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给大家引大宝基金的经文来稍作说明。在大宝基金卷57里面有说到，假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好，那大家呢看到这个经文，应该建立一个基础的概念，就是说每一个人所做的这个业呢，所做的业呢是不会无缘无故凭空消失的，哪怕经过了100劫这样长的时间呢，这个当年所做的业报呢，在因缘会遇的时候，果报呢还得要自己承受。那么 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谈到了除了说业报不会凭空消失之外，还谈到很重要的观念是因缘得要会遇。那最后还谈到了所谓的自受的问题，这个自呢，这个自己受的这个自己，这个自，这个自呢，在这里讲到的并不是一般人在现代的状况，在当下的状况下所体会到的自己，也就是说并不是你现在的五音声，不是你现在的当下的所有的一切见闻觉知啊。因为很简单的是说，当人到下一世去的时候，到下一世去的时候，所有的这个五音声都是重新的升起啊。那你的意识心呢，在过度死亡的这一段呢，就已经断灭了，所以下一世的意识心又是重新升起的意识心。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自受这个两个字就不能用还是现在的见闻觉知的自己来解释说，以为自己呢有什么样的状况，自己有什么样的状况呢，能让现在见闻觉知的自己能够过渡到下一世去，这个是不对的哦。所以光是这个四句偈里面的话，就牵涉到业是如何不亡，因缘是如何会遇，以及什么叫做自受的问题。那这个三个状况呢，都必须要透过百劫那么长的三世因果来加以解释。所以这个里面呢，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如果没有如来藏这个根本的义理的话，那么刚才所说的业能不能亡，因缘能不能会遇，果报能不能自受了，这些事情呢，全部都会从根本上动摇。从另外一个方式说，也就是说这个三个方向必须要在确定如来藏确实的运作之后，这个三项事情才能够圆满的成就。这个换句话讲说呢，我们一般人在看到的世间所显现的表象的因果，其实跟大宝基金所讲到的这个横跨三世的因果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在这里呢，看这个因果生灭之相的时候，显然就必须要从大宝基金的这一段去看，并且呢，在看这一段的时候，那就表示着要明见因果生灭之相的话，必须要先证得心真如，要证得你的自心如来。因为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没有证得自心如来的话，关于所做的业如何不亡，因缘如何会遇，以及如何自受的问题，那这个三个问题呢，都将从根本上动摇。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观的意思。那把这个止观呢，整个连起来的话呢，答案就很清楚了。在你在开悟明心之前的话，在参禅的阶段的话，确实你需要有基础的这个定力。但这个定力呢，在同修会里面呢，有教导给大家呢，很好的方式呢，让大家在动中养成定力，而不是像一般人所主张的坐禅。那坐禅呢，透过坐禅的方式要去参禅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平时导师有施设了一系列的方便善巧呢，让大家可以锻炼动中定力。但这个动中定力呢，的修学呢，除了说定力的功夫的本身之外，还得要配合其他菩萨五度上面的这个修学，知见的修学等等。因为所有的这个定力呢，它的出发点都是叫做心得决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好好的透过其他五度的熏习，让你呢在逐步的熏习过程中呢，除了消除性障之外，也对于佛法建立的正确的知见，以至于你才可以慢慢的心里对于有没有自心如来，有没有如来藏的这件事情越来越能够决定，然后愿意去追寻。那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说配合着动中定力的养成，让你整体的这个止这个事情呢 就是心得决定的这件事情呢，能够得到了圆满的熏习。然后呢，那条件具足了之后，接下来在正觉同修会里面还会教大家接下来如何的看话头、参话头。在这个看话头、参话头的功夫里面的话，当然它一定要有定力，所以前面的止呢，在这里呢就有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因为它让你呢专心一致就在话头上面去参，而不会让你呢一天到晚呢心事呢到处去攀援啊。那所以看话头、参话头是需要止的功夫的，可是他在看、在参的时候，却也同时需要观的功夫。因为呢，这个状况呢，因为我们最终是要透过看话头、参话头的方式呢，去找到我们的如来藏。那既然是要找到了，透过参就来找到了，当然就有所谓的观。所以从参禅的这件事情来说的话，止观各自各自都是有它的用途，并且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呢，马明菩萨说出个别修，见次增长，至于成就任运双行，就是一个非常贴切的说法。因为确实当我们在修习，比方说修习动中定力的时候，我们是个别修的啊。可是呢，等到我们的福德资粮具足了，上山参禅了之后，当我们在参禅那个时候的话，其实都是止观双运双行的。乃至于说我们破参明心了之后啊，对于我们所证到的如来藏心得决定，然后呢逐步在体会他的诸般的功德信用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都是在对于如来藏呢心得决定的前提之下，然后去观行他的种种的妙用。所以从这个光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它也确实就是任运双行。那任运双行的这个四个字里面呢，那任运这两个字呢，就刚好描绘出说，我们随着我们的修行的增长之后，越来越发能够在念念之间，同时具有既有止也有观，这是呢学佛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并且非常善巧的一个法门，就是任运的双行止观。那这个部分呢，整个的经文呢，其实呢给大家的总结就是说，止观并不是谈的，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四禅八定的坐中的修定，而是呢从要让大家开悟明心的立场来讲止，来讲观，这样子综合起来呢，能够对大家呢开悟明心有所帮助，才真正契服大圣起信论立论的原意。好，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阿弥陀佛。